昨天呢，这个特别是心灵啊，他这个问题我没有答复完啊，现在继续解答。昨天说到说怎样的观呢，会比较快速达到有智慧。我昨天简单的说，你读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你会就会满你所愿了。我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藕益大师说的。他说啊，是读这个《大般若经》啊，成佛成的快一点，是有这个话。如果这句话要是转变一下呢，说成佛成的快呀，那是要究竟的意思来说。如果再近一点说呢，就是得无生法忍快一点，可以这样说。所以呀，我们用功修行啊，想要快速的成就啊，我看任何人都有这种想法，好像打禅期也是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得禅定啊，是怎么的。那么但是读这个大般若经啊，对于你修毗婆舍挪的助力是非常大的。可是啊，宣奘法师翻的这个《大般若经》，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《般若经》啊，其中有小小的不同，不是说文字上的不同，而是说里边的意有多少不同。不，这个不同现在我不想说哈，就是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，就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第二份，可以对照啊，可以对照一下。鸠摩罗什法师翻的是略一点，宣奘法师他翻的是广啊，详细一点。那么所以怎么样的观呢会比较快速呢？你可以啊认真的去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就会快一点的。另外这个接斋记里边嘛，特别诵念准提咒，请问此咒有什么特别意义？平时啊常持准提咒，其功德如何？这个准提咒啊，现在这个在台湾也有人弘扬这个法门，当然在那个法门上说准提咒的功德是太大了，好像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就，消除业障啊，开大智慧呀、所有的功德都有了啊，那是功德底下是很大很大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人的根性啊，人的根性是不一样的，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啊。有的人我欢喜念华严经啊，我欢喜念法华经，我欢喜念维摩经，我欢喜念大般若经，我欢喜念咒，人的欢心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而每一个法门佛都是赞叹啊，像华严经说念华严经的功德不可思议，说讲法华经说念法华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念般若经的功德不可思议，乃至念大悲咒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念准提咒的功德不可思议，都是这样子。因为这样赞叹呢的确是有这个需要啊，我们呢学习哪一个法门的人呢，我们都会有一种需要，就是我要得到利益我才可以学，这个要求是对的，我徒劳无益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 那么佛就是这样赞叹这个法门的，那么学习这个法门的也生欢喜心，生勇猛心，他就欢喜这样啊，受持读诵啊，修行。这意思就是这样啊。我不要说哦，这个咒啊比大悲咒好啊，大悲咒比念法华经好，念法华经比念华严经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些法门都好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哈，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随自己的爱好修学一个法门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学好了。对其他的法门，不要贬斥，不要贬斥，贬斥有过失的。请慈悲开示弟子以下的问题：长老曾提过调举。此话何意？啊，这个调举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调举，这个调呢是调动的调，啊，这是调动的调啊，就是提手加个镯子啊。调举，调者动也啊。这个举呢，就是啊浮起来，啊，不能沉静下来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心里面动啊，很多很多的杂念妄想。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呢，就是过自己过去的经验所爱要的事情，现在静坐的时候就是想想那个欢喜的事情啊，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这叫做调举。一般的说，一般的杂乱的事情就是散乱啊，心里面没能止也没能观，而有种种的妄想，那叫做散乱。单独啊，是思维妄想可爱的事情，那叫调举。这个调举有这个味道，这个意思。入定前是否一定要发愿，不被蛇咬，不被火烧，不被其他野兽啊伤害等等？如果没有如此发愿，是否啊有被伤害的可能？这是指灭尽定说的。你入灭尽定之前呢，需要这样子。要是其他的定没有这样说法，其他的定啊，因为你第六识在活动，所以随时能够保护自己。灭尽定不是灭尽定，第六识也不活动了啊。好像没有心思似的，所以需要预先有这个准备，才能保护安全，是这样意思哈。三，我这个字我看不出来啊。我这几天打坐时啊，观丹田一直观不上来啊。我知道丹田是在肚脐下三寸的地方，但究竟它是在肚皮表面里边或肚皮的后边呢？观想它像什么样子呢？一颗明珠，一颗小太阳，或一朵莲花等。这个人的灵感很丰富，会说出来这么多的话。这个丹田呢，说是三寸二分啊，说是在脐下三寸二分。这个是我是听您这个说过这件事。如果你坐在这里，坐在这里说是在脐下三寸二分，啊，那就丹田。如果你卧在那里，卧在那里说是脐下三寸二分，那么就不同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位置就是不一样了啊。但是在我们佛教徒，这个丹田这句话是道教的话，不是佛教的话啊。在佛教徒啊修止观的时候，用它做止的所缘境啊，倒不在乎那件事，不在乎它是你卧在那里的脐下，是坐在那里的脐下，都不在乎那件事，就是那个部位啊，做个所缘境，做个细心的之处而已，支持而已。说我不说呢，我就观这个脐，把这个心呢，安住在脐这里，那也是可以。只是啊，有这么一个境界， 把自己的心呢安住在那里，叫他不要乱，目的只此而已。因为我们佛教也不想要去炼丹，所以不是那么一个意思哈。所以也更不需要你观想它是什么样子，说它是明珠，它是太阳，是莲花，你这反倒是不符合了啊修止的原意了。修止是不要分别嘛，你分别它是明珠，分别它是太阳，反倒是乱了，那成了散乱了，而不是寂静住了。在家打坐呀，怕会忘了啊，怕会忘了醒来。在家打坐怕会忘了，这个时候我也用也醒来，可否放个闹钟放个闹钟啊，在旁边提醒自己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啊，可以放个闹钟也可以。比如说我现在打坐我想一坐两个钟头，那么就把那个闹钟啊拨到那个两个钟头那个地方，到时候他有声音，等于是有维诺在那开镜了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这样啊。打坐入定后的境界是否像啊睡觉或灵魂出窍？这个呀，我不知道你是新来的呀，你是在这里几天了？我已经和你说了啊，打坐这个呀，一止境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用这个止观的方法的时候，用这个止的时候啊，那个境界呢，就是心里面就是明净这两个字，就是这么境界。心里面明了而又寂静，寂静而又明了啊，不昏沉，也不散乱，也不掉局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我已经说过的啊，也是这么一个境界哈，不是像睡觉，睡觉就是是没有妄想，但是昏沉嘛，昏沉什么也不知道嘛，这个不是定，啊，灵魂出窍也不是灵魂出窍，灵魂也没出窍，就是这个明了心还在这里，还是在这里的。如果灵魂出窍了的时候啊。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就是不是太明了了，不明了了，那也和睡觉差不多，和睡觉差不多的样子。如果知道屋子里呀、啊、和其他的他的灵众生，其他灵众生在的话。是否不适合打坐？知道屋子里有其他的灵众生在的话，是否不适合打坐？以免被呀、啊、那些众生啊有机可乘。不，也不是的。如果你能打坐的话呢，能够止而又观，观而又止啊，其他的众生呢，对你应该正常的话呢，应该对你呀、啊。有恭敬心，有尊重心，应该保护你，应该是这样子哈。除非是有意的要捣乱，那就又一回事。有意捣乱，但是你要能够啊，就是按照阿含经的四念处这么止观，或者按照金刚经、般若经这样止观呢，还有护法善神保护你。所以那些鬼神呢，想捣乱未必那么容易。要是你这个止观呢，你不用佛法的这个止观，你用外道的止观呢，那就又一回事，那就是又一回事。就是我是用佛法的止观呢，但是我在止的时候，我想着小太阳，想着莲花，你散乱了啊，那就又一回事，又一回事的。是饱饭后啊，是否不适合打坐？是的。我们初小打坐的人吃饱饭的时候打坐不行，有功夫的人呢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坐，那个没有什么不同啊。请长老啊指啊，请长老指示打坐的知识，例如打坐前的准备，如何上座，如何下座，打坐后啊有什么谨记吗？这个打坐的知识啊，打坐前的准备呀、啊， 不要同人说话，最少最好是一个钟头，打坐前一个钟头内不要同人讲话。如果不可能的话，你最少也半小时内不要同人讲话，也不要做一些劳力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时候虽然没打坐，你在心理上应该就叫他不要乱，应该是静心才好，静心应该是静心的。好，静心的时候本来也是可以修止观的，但是你这个止观如果不那么习惯的话呢，那么你就注意足的起落，注意这个脚的一起落，脚的一起落，最后可以慢慢的走啊，可以慢慢的走。这句话呢，在大波尔经有说，这个你走路的时候知道这个足的一起一落啊，起进落，足抬起来向前进，然后落下来，就是起进落，你都要知道。这个左脚右脚的起进落你都要知道，就是把这个心呢灌注在脚的起进落这里，其他的一切杂念都停下来。你在打坐之前最好是这样的静心，要这样静心。如果是你这样静心如果你合适的话，你的时间对的话呢，静心才一个钟头，静心一个钟头好像是不很久啊，不像是坐在这里坐一个钟头很久了。不是，你静心，你这样静心的话，不敢讲多久，就是一个钟头了。然后你坐下来，一坐下来就定了，心就定，就会有这种事情。你可以试一试哈。但是这件事也有个短处啊，就是对初消静坐的人呢，腿痛没有帮助。你要快点跑呢，能够减轻你的腿痛；你要走得很慢呢，就不是的，坐在那容易腿痛。但是不要紧，你也都试一试啊，慢慢走啊，走它一个钟头，尽量的慢。这个起进落这个走步的方法，尽量的慢啊。那么你走它一个钟头，你坐下来就会定，就是有这种事情，你试一试啊。那么呢，你也试一试，就是我们平常这样走啊，稍微有快也有慢啊。我们因为这个地点的问题呀，不是那么十分的合适哈。照理说，通常的这个禅堂的规矩啊，是有外圈有内圈。在外圈呢，静心的人你可以慢步走啊，在内圈走你要是快一点走，快不是跑，而只是走得快，不是跑，要走得快而已。这么这个意思就是，你也可以慢走，你也可以快走啊。一初开始走静心的时候啊，不要走快。走到你假设静心是20分钟静心啊，你走它10分钟就是慢慢走，不要太快哈。你稍快一点也可以走到10分钟，然后有最少有5分钟快的走，快的走，然后再慢下来。啊，维诺打站板了，你就停下来。你大国说这个情形是大概就是可以这样进行。再一个进行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尽量的慢，尽量的慢。这个方法本来是大波尔经上提到哈，现在南传佛教呢，他们是提倡这个方法哈，就是慢步骤。慢步骤是那个是也是可以用的这个方法哈。所以这个打坐以前的先要把座位准备好，坐得舒舒服服的，把这个座位准备得好好的。我也说过哈，要空气呀、要空气新鲜，空气污浊的地方不好，空气污浊的地方不好哈。这个坐在这里后边有风吹来也是不好，这都是也要注意哈。我那天说过，这里这个房子的设计就是这样子，这是好， 因为这样的空气还流通新鲜了。那么下边没有窗啊，当然我们还没有风吹我们，没有风吹我们，空气还新鲜，所以这个设计好。高一点呢，你夏天热，你坐在里边它也不热，不需要开冷气。开冷气不是太好，不是太好。不是这个设计是设计的，不知道是谁设计的。这个设计是好，这个对于做禅堂也这样设计好。你要是平面也开窗，有窗，你不开窗吧，有问题；开窗吧，有风进来也不好。这是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你静坐，空气的新鲜要注意这个事。要事前你不要同人讲话，不要也当然也不要打电话哈，也不要做劳累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静心，开始静心哈，这样的做法。说事前准备呀，其实呢，主要的准备是要把静坐的究竟怎么样静坐的这个法门要搞通它，这件事很重要，要搞通。不能说我还不大，我知道一知半解的，这样不行。除非你有老师啊，随时可以请教，不然的话你静坐是不行的。因为这件事啊和一般的事情不一样啊，这个静坐这件事是上瘾法，就超过瘾的境界的。静坐这件事，我们瘾就是一个忽然间好了，忽然间又坏了哈，就是这么一个不定性的这么一个境，平凡的境界。禅定是高过瘾以上的境界了，不是平常的事情。我们要是一知半解的，这个是搞不来的。所以要把这个静坐的法门先要学习好。当然昨天已经说过哈，也要有三规五戒的基础。所以怎么准打坐的知识啊，就这些事情要准备好。如何上座，当然先经行，然后嘛到座上可以坐下来。所以呢，当然尽量的不要太急，就是慢慢的啊。你单家不坐也可以，双家不坐也可以。但是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提到一件事呢，就是女众啊，不要双家不坐。女众不要双家不坐，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佛这样说过这件事啊。那么如何下坐这件事呢？就是啊，初开始静坐腿子不太好的人呢，如果你下坐当然是慢慢的，你这个腿要慢慢的把它松开它这样子。要是腿子很纯熟了啊，它不痛了，下坐快一点也是可以，它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另外有问题呢，就是你得定了，你得定了啊，得预计定还没有什么，未到地定也还可以啊，更高深的定的时候一定要慢，你一定要慢，一定啊，这个手要动，先要心动，心里面说我现在要出定了，先说，然后我这个手要动，我说，然后这个手才动。他是先下命令后行动，先心动而后身动，就是慢慢动，慢慢动。脚这个腿也是，胳膊也是，然后啊，我们可以按摩，按摩，按摩。我们初开始静坐的人没有按摩的需要，除非你腿子不好麻了，按摩按摩，不然的话没有那种需要。得了定了都不同，得了定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啊下坐，打坐后如何上坐，如何下坐。下坐以后一定要经行，一定你要跑一跑，要走一走的。这个走一走它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静坐的时候，假设你有一点境界，就是所谓有一点寂静啊，明静住，你有一点，有一点的时候啊，你就一定要走一走，走一走啊。这个佛法不是唯物论啊，佛法还是唯心论啊。这个心要变了啊，这个生理就变，心理有变化，生理就有变化。 这个心里现在你用佛法的止观的方法，你这样运用它，宁静住了，你的生理就有变化。不过初开始呢不那么明显，但是也是有变化。一有变化的时候啊，它就和原来的这个生理不一样啊，就是寂静住的心理和散乱的心理也不一样。你也下坐的时候啊，你就要进行使令它活动，这个气血的帮助它活动，活动活动就恢复正常了，也要这样子。如果你不经行啊，你就做别的事啊，你寂静住啊，生理上的转变的情形啊，还淤结在那里就有问题，就等于就容易可能会有点问题了，有什么问题就不舒服了，本来是舒服的，结果造成个不舒服，就也会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一定要走一走，要经行。打坐后有什么谨记呀？这其实也是打坐的人呐、啊，因为你要到一个超过人的境界，心理有变化，生理有变化了，的确是有些谨记。什么谨记呢？吃东西有谨记，吃东西是有谨记的，有些对你呀、啊、是适合的，有些地方是不适合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对我不适合，对你可能还是适合。对你是适合，对我也可能不适合，所以这个很难说的，就是要自己要多，你想要在打坐上有成就啊，你就我那天说过，你要做记录，也可能是一样的，我也不适合，你也不适合，也可能的，所以你要做记录，记录你就知道了啊，这样东西我不能吃。我吃了这个它就不对，也有一些谨记哈。其他的也有些谨记呢，我那天说过哈，这个打坐的人呐、啊，初小打坐，当然打坐最好是没有欲，最好是没有欲，也不能没有，不能够离欲，这个欲要减轻、减少，逐渐的减少，这个尽量的使令心呢保持一个心平气和啊，保持一个温和的状态啊，不要暴怒，坏人家容易发脾气怎么的，或者是特别怎么的冲动都不好，对你打坐都有影响。其实这些事情呢，就是对身体，就是不打坐也是不好，对打坐也有影响。你本来是啊，你静坐本来也很可以，也不错哈、啊。但是你暴怒了以后，你再打坐，你试试就不行了，就做不来了，心就变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这个是，请你慈悲开示消业障的最佳法门为何？消业障最佳的法门就是止观。就是修无恶观，修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故，观音无常，观法无恶，观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恶无恶说，这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法门，它就能消业障，能消除一切业障，那个能根本的消除一切业障，使令你得无生法印，是最好的一个消业障的方法。但是人因为佛法学习的不够啊，这个止观修不来，只好去拜忏啊，只好拜大悲忏啊，或者拜莲华忏，这也是好，只好这样子。那个拜忏呢，是要是忏悔又有何方式啊？那么就是我们呢、啊、过去的历代祖师慈悲啊，给我们编好了这个忏的方式啊，这个忏本啊，莲华忏也好，万佛忏也好，大悲忏也好，地藏忏、净土忏，很多很多的忏仪就都可以用啊。那么你常这个忏悔，你最好是长时期的忏悔，你要啊这些忏法啊，它最初编辑的时候啊，它有一个详细的说明，你要看那个详细的说明啊，你再去拜忏。 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忏本子，你只是那个详细的说明都撂去了，没有。所以我们拿过来这个本子就照着拜呀、啊，也是好了，但是啊，有些地方是不如法，还是不如法的。所以要是真是你想要忏呢，你要按照我他那原本去学习一个时期才可以的。本来是啊，你们念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也能消业障。念《金刚经》，你这属于文会，你照文字这样读。你要修止观呐、啊，那有文思修都有了，所以力量大，是这样子。弟子有惑啊，法师慈悲恳其开示。阿弥陀佛，止境之前呢、啊，均有经行啊，第一炷香已言，是何目的？啊，止境后的经行啊，为活动筋骨之外，是否另有其他作用？这个止境前的经行啊，因为你止境前你经行啊，使令这个气血的流通啊，能够使令它流通的正常。我们呢，当然这是指一个健康正常的人来说。那么你静行一下，这个气血叫它流通一下，就是强力的流通一下，流通一下呢，那然后你坐下来的时候，它就好，对于修止观的力量也会强一点，也会强一点。这个我说一个这个单家不坐和双家不坐的这件事，为什么要双家不坐有什么好处啊？双家不坐固然是稳，坐得稳，你要是这件事把它做好了，能坐得久，能坐的时间很久。你要单家不坐就不行。这是个好处。另外一个好处呢，使令你修止观的力量强一点。你可以试一试，你比如说我单家不坐，这时候修止修观修的时候好像啊没有力量，不想修，就想要起来走了。这时候你把双家不坐接上，立刻有力量，立刻就是力量就来了，还能继续做，还能修止观。你试一试，这个双家不坐它就是有这件事，就不同。现在你经我们嘛，这个平常做什么事啊，或者在写字楼在写字台那里写文章啊，或者你做什么事，现在要是、要静坐了，你事先经行一下，这个经行是静坐的前方便，就是使令你这个气血流动一下，流动一下，实在是你这个腿的动啊，周身都在动嘛、啊。这个经行的时候，这个两个胳膊要动起来，两个胳膊要动起来呀、啊，这是运动，这全身都有运动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一运动了，人的精神就强一点了。那么强一点，然后静坐的时候，你这个止观你才能够好一点，修得好一点。你精神疲倦了，你修不来的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这个精行啊，是帮助你修止观的。那么止境后要进行活动筋骨，当然也还是有这个需要的。止境开始之后，为了摆脱腿酸而将意念放空。止境开始之后，为了摆脱腿酸而将意念放空，此时会忘却了手及下半身，似乎消失掉了，这种方法是否正确？恳请指点迷津。止境开始以后嘛，为了摆脱腿酸而将意念放空，这句话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止境开始以后，就是你要修止修观了，就是先修止而后修观，应该这样做嘛。好，这样做的时候啊，此时会忘却了手及下半身，似乎消失掉了，这也是有可能啊，会有这个感觉啊，感觉到这个好像没有胳膊了，好像没有腿了，就是没有那个感觉，只是这样子哈。那这倒是本是修静坐的一个正常的现象，是个好现象，并不是坏现象。 静坐的时候不感觉到身体的存在了，这是好现象。但也可能啊，一部分不存在，哦，不感觉到有胳膊啊，不感觉有腿，这是先是一部分，这是正常的啊。这种方法是否正确？你说不将意念放空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直接开始就修止观。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感觉，出现各式各样感觉都没有关系，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只要你的止观，你不要放松。出现好境界，你还是继续那样止，继续那样观，也不需要变化，也不用变啊。但在十三波罗蜜里面，智者大师说嘛，有善根发现了的时候，你那也可以转变，可以稍微可以转变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一开始善根就发现了，也有可能哈，所以那这就是这个法门的问题啊，要把这个止观的法门把它学习好好的。如果属于善根发相，那你就按照那个善根去修，也是可以。弟子不知这样算不算止，呼吸变得很轻、很浅、很短，急急呼呼，快要可以停止呼吸似的。此时感到非常宁静，可是也像是空旷一片，是太空言。要是指，那么此时脑海里应该观什么才正确？因为要不装先入脑海，才可能妄念将会再进来，怎么办？这个呼吸轻，呼吸变得很轻，很微微的哈。这个很短呐，你用这个字也可以哈，就是呼吸呀，很轻微，很慢，很慢的哈，就好像没有呼吸似的哈，就是应该是这样说哈。此时感觉到非常宁静似的，呼吸越慢呢，就是心就越宁静。呼吸如果快，心就表示你心在动，心就是有杂乱的妄想了。像空旷一片，是太空言。要是指这时候脑海呀，应该观什么才正确啊？你看，这时候指你还按原来的方法指吗？你原来如果是把这心呢住在七轮，你还是继续住在七轮。啊，你愿意安住在丹田，还是住在丹田？你原来是熟悉，你还是熟悉，不要变，就是这样子嘛，不用变。说我这个，我感觉好像这个身体没有了。如果你感觉丹田那个地方还是在，你心还是住在那里，不要动。啊，你不必分别这个丹田是什么样子，这个丹田是个莲花什么，不要这样子，那就是乱了嘛，不是止了啊。所以你这个方法，这可见呢，这个打禅期啊，应该有个前方便，前三天，打禅期是七天，应该有三天的学习这个止观的方法，学它三天。把它搞得清楚了，然后再开始坐禅，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好。但是打禅期本来是啊，不是本来是应该是你已经搞通了啊，对于这个止观的方法完全是毕业了，就是平常也静坐四个钟头、五个钟头，打禅期的时候我坐十二个钟头，啊，我到十一点才休息，夜间十一点睡觉，一点钟就起来再静坐。这就是合适了，因为就是加工嘛，就加行啊，就是我平常我做五个钟头，做六个钟头我嫌少，我现在要做十二个钟头才打禅期啊，也可以打三个禅，也可以打七个禅期，也可以打三年，这样是打禅期是这样意思。不过我们现在就不是，我们现在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了。是这样的哈，所以这个怎么样才正确？我应该是这样子， 如果心里面的呼吸微微的好像没有似的，心里很静，你还继续用你原来的方法，不要变，不要变啊。为什么修行人的头颅啊特别饱满，尤其是前额头特别丰满？据一位法师说，以前他参加打禅期，七天出关后，前额头里面有长新的骨头，或者说是啊，或者说是否由于其气打通，头部脉部啊，冲过百会穴，以致头部骨头啊重新移动。此移动现象据说最快也要一个多月，在此段时间，百会穴有时会感到有如小圆柱啊真空啊直抽往上等过一个月，其真空抽气往百会穴就愈来愈少，这是否代表内部头颅将要重新组合完成？啊，为什么修行人头颅特别饱满呢？这个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的话，我以前没听说过。但因这个身体，这是个果报啊，也有可能会变，有可能会变化。但这个情形是有的，情形是有，但是这个事情不必去制造这个事，这不是你自己呀、能够随意的制造的，而是啊。出乎你意料之外的，他会有这些事情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不在休止观之内的事情，不必了，这个不必。当然，人是有些，假设一个人有些业障哈，有些障碍，但是你现在休止观，或者是拜忏，或者是念经，或者是念咒，把这个业障消除了啊，你的果报就会有的变化。这个是一个也是正常，但是这个不是由你的意念能够决定的，不是你想怎么就怎么地的，还不是的啊。这个问题呀、就算是都答复完了哈，答复完了呢，我讲一个，还有点时间哈，我讲一个佛在世的时候啊一件事啊，或者说是一个故事也可以哈。是这个摩揭陀国王啊，频婆娑罗王，他有一个朋友啊，叫夫加萨王，也是国王。他们两个人做朋友啊，国王和国王做朋友。朋友嘛，这个夫加萨王啊，就是用这个七宝啊，做一个莲花，就派人呢送给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，送给他。他收到了这个七宝的这个莲花呢，就去供养佛，到佛这里来供养佛。供养佛的时候嘛，那就对佛说啊，说这是我的朋友啊，叫夫加沙王啊，他送给我的，我现在供养佛，我希望用一此功德呢，祝愿我这个朋友啊，他将来能有因缘见佛闻法，能得圣道。其实这时候等于是回向了啊，这样意思。然后你也对佛又有个请求，说是佛家沙王这样子啊，对我的好意，我怎么样回敬他呢？释迦牟尼佛说啊，你给他写这个十二因缘经，十二因缘经写一本送给他，送给他，他会信解的。那么呢，频婆娑罗王就这样做。另外又写了一封信啊，说是你用这个宝花啊送给我，我现在用法花啊送给你，送给你啊，我希望你能够收到以后啊，你能够去学习啊，你会得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果报的 啊，就是会得到一个很美好的果实哈、啊。希望你收到以后啊，你就能这样做，就能去思维学习哈、啊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啊，在佛法里面能有成就。是写了这封信呢给他。他这个佛家沙王啊，收到了这个经了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就照这个信上说的话，就注意的读、读诵、思维啊，这样思维、思维、思维呢啊、哦，他就明白了吧？他是思维就十二因缘的意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死啊，乃至生缘老死，无明灭的行灭，行灭的死灭，爱灭的取灭，取灭的有灭，有灭的生灭，生灭的老死灭，就是逆顺。这样的读，这样诵，这样思维，思维思维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他就哈、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佛法呀，真是微妙啊！哈、啊，这个他说精义安神，这佛法这个精义能使令我心安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精义安神这句话呢，当然这四个字“精义安神”一下子就读过去了。那要是你去思维这句话呢，世间上的事情呢，我们的不如意的事情使令人心不安呢，如意的事情心也是不安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你如意的事情呢，你心里也不安。这个佛有一天呢，去经过一个地方啊，一个农夫啊，就是他养了一条牛啊，他就对佛说，佛在经过他就对佛说，对佛说，说我这条牛啊非常好哈、啊，他给我今天呐、啊，给我做事情令我满意，我非常爱惜他。佛说你要爱这个牛呢，你就会忧，因爱而生忧，因爱而生忧，你就会忧这个牛，嗯，因爱而生忧。是世界上事情就是这样，不爱的事情、可恶的事情，心里愤怒不安了、啊；你可欢喜、可爱的事情，可爱的事情令你心也不安。嗯，现在就是精义安神啊，这个精义安神，佛法的这种这个道啊，这个圣道啊，使令心安啊。他这样说：精义安神呐、啊，说我现在做国王啊，我有无上的权威啊，很好，很光荣啊。但是实在是忧恼之源，使令我忧，使令我恼，使令我常常的呀啊、忧愁，使令我常常苦恼啊啊，一个根源。其实国王这个其实就是欲的境界哈、啊，啊这个种种的欲哈、啊。使令我苦恼之源，久远久远以来一直的众生都是这样子，都迷惑颠倒而不觉悟，我今天才明白呀、啊、原来是这样子啊。他就啊，就是把世界上的事情都只是看破放下啊，不欢喜这些事情了。那么就召集这些他这个大臣和这个太子来呀、啊，就说明他现在的意愿，我要放下这件事，不做国王了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太子啊就位啊，做王，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头发剃光了，穿上袈裟就出做比丘，那么就是拖着钵啊，就是要到这王室城来见佛。那么啊，到这来呀、啊，到这个王室城的城外呀、啊，就是有一个制陶器的工厂啊，那个陶。就是制这个碗呐、啊、盆呐、啊，这个陶器的这工厂，他就在那里呀、啊、休息，这心情在这里过去。第二天呢，我再去到城市里乞食，乞完食吃完午饭呢，我再去见佛啊问法。他这样计划好了，当然他就是在那个陶家在那许。但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释迦牟尼佛知道什么事呢？知道这个富家沙王明天呢中午他就死了，就死了。他吃完饭来见佛，不能见佛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嗯，这个就是同情他，所以佛就化一个比丘。那么这一天就是晚间也到这个地方来啊， 当然先要通过主音啊，我要到你的记忆区。主音说好，那个窑里面已经有个比丘在那里，你和他一起同住好了。那么这个画比丘就到那去，也拿着草哈、啊，也到里面坐下来，也见着这个富家沙王了，就说：“哦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啊，你的师父是谁呀？啊，你怎么是因为什么要出家？这些事情问。”那么这富家沙说：“啊，我还没有见过佛。”啊，我还没受戒，我就是他如此如此这么一说啊，也说他的计划，明天呢去乞食，乞完食然后我去见佛闻法的。那么这话比说，人命无常啊，随时就会死的呀，你呀明天中午去见佛，这是靠不住的呀，你现在就要用功修行啊。说怎么修行呢？我就说修哈，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苦，观应无常，观法无恶啊，修是空无相无愿的这个法门哈、啊。就说这个身体不净啊，说这身体呀、啊、就是一层皮，把这个骨头一解，从这肚楼骨啊、象骨、脊骨、斜骨、肋骨，一直到这个腿膝骨哈、啊，腿大腿骨、膝骨到这脚趾骨，就是这么一个一节一节骨头连起来，用筋缠起来，然后包着一层皮呀、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除了一层皮以外，都是臭味的呀，不可爱的呀，就修着不净观。他们的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就是。说这个法，你现在就这样修行，就等于是见佛了啊！你不要等着明天见佛以后再去修行，不行的呀，这样子来不及了啊！好、哦，这个富家沙一听这比丘这话比丘这么说，他就相信吧，他就是用功修行，你看就得三果了，你看这么快呀、啊！就得阿耨含果了吧，一得这个单化毕就是佛的境界，佛就知道他得三果了，佛这个时候就现着本来面目，现着32相80种好这个大威德的境界，哎呀他一看是佛大惊，赶快是就是荣耀欢喜来顶祭祀拜佛，拜佛啊，佛又是开示他一些佛法，然后就说啊，明天呢是有事情啊，就说四句，佛说了说两句话哈，罪对无常，必故莫空，罪对无常，必故莫空。然后这个富家沙就说是啊，敬奉尊教。这时候呢，忽然间就不见了，佛就不见了，佛就走了。这个罪对无常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以前造过罪呀、啊。那个业那个罪来了啊，你就死了啊，你就死了啊。这件事呢是必故莫恐，就是你以前造的罪呀、啊，现在结束了，你不要害怕。必故莫恐，罪对无常啊啊是必故莫恐，或者这么说，那个你以前呢、啊，你得罪了那个人呢、啊，那个冤家要来了啊，来了是要你的命啊。你就死了啊，死了这件事呢就是把以前的这个造的罪不对的地方结束了，你不要怕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说这么一句话，那么他富家沙就说你啊，敬奉尊教，就是这样说完了，说这佛就走了，就不见了。那么当然到了第二天，他咱就去乞食去了啊，其实在要是、啊、从城里面要出来的时候呢，遇见了一条牛，这个牛是一条母牛，新产的一个小牛犊啊，新产牛犊，这个比丘，这个富家沙还不是比丘哈，不过善果自然是比丘了哈，他可能这是啊，就是这个时候业障到来了哈，他也不注意这个事，从那经过，而这个母牛呢护犊。就是照这个佛家沙，这个肚子上这个甲一下子就把他肚子破了，破了他肚子，佛家沙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但佛知道，佛就是命令大众生给他火化了，就是有这个事情。这件事呢，除了法句经上哈， 那么呢就提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，啊，有什么冤家，这个牛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这是说是佛也说了哈，说是在久远以前呢，有个老太婆开店，就是这个客人呢，他是住许这种店，开这个店，开这个店有三个人来住店的，住这店，这个三个人呢住店住了一宿，第二天要走的时候，正赶上这个店的主人这老太婆不在，就出去了，出去了，这三个人呢就走了。走了，可是呢，就是这个店的主人迎面就来了啊！啊，没有，迎面这个店的主人回来了，就不看见这三个人，就问别人，所以说这三个人将走，这个主人就撵去了，撵就撵上来，对他说：“你们都没有付费呀，没有付这个住宿的费，你要付，这三个人就不付。”就说什么也不服，就不服这个，她这个女人嘛，老女人呢，就是无可奈何，就恨恨的说一句话：“你不服，将来有一天我不会饶了你的，终究有一天要从你要这笔钱的。”所以说是今天那个牛，那个母牛就是那个老太婆，她看见了啊，看见了这个佛袈裟。就恨的，恨的，大家可能是互毒，这个有点关系，就得要他的命了。是这么说。那么说啊，我们啊，别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哈，要是距离了几十年以后再见面的，这都不认识，都不认识了。好，那么说是这个很多少年、多少年，或者几千年、几万年，或者是但彼此间的这个怨恨的关系，到现在还能知道吗？到现在我们前六识是不知道，是第八识知道。第八识以前结的愿，在那个种子，这个种子和以前的因缘一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心第前六识就动了，就或者是爱也会动，或者是恨也会动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他这个佛说啊，所以我们啊众生啊啊要注意啊，不要做对不住人的事情。不要做这个事情。我这到这个事情啊，这是世间上的呀，流转生死的这些爱恨的这些事情啊，爱也不能完的，恨也是不能完的，一定还要续下，还有后来的事情，没有结束的一天。只有是做了佛教徒，得了圣道以后，这件事才能停下来。但是在现在这个佛袈裟比丘看出来呀，是他是有善根的啊。所以能遇见佛，能有一个圣道的因缘，很快就得了善果，然后才去还这个债，欠人家住人家的旅店没有付费，现在是还了，没事了。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流转生死的六道轮回里面很平常，到处都有这种事情，主要是栽培善根啊。栽培善根呢，善根成熟的时候啊，好，听佛说一这么一，顶多是五分钟的佛法，我们得出国了，或者是顶多半小时内我们得善果了，很容易。就是最初栽培善根的时候不容易，栽培善根的时候静坐打禅机腿疼啊，这时候难，这时候是不容易。听闻佛法也不容易听得懂哈，听懂了而能够有发欢喜心还不容易。就是栽培善根的时候难，善根成熟时得圣道不难。所以佛说啊，是发心究竟二不别啊，如是二心前心难，是故而离初发心。这好像是涅槃经上是存陀是谁说的，最初发心和到最后成佛啊，在地义地上看是无差别的。发心毕竟二不别，如是二心前心难。这个初发心和毕竟这两个心呢，初开始那个最难，这是不容易哈。是故而离初发心哈，这个难而还肯这样做，这是最值得恭敬的。